想象一下疫情结束之后，在周末的一天，当你走在热闹的、著名的皮卡迪利圆环逛街的时候，发现不远处有一波密集的人群向你走来，他们手上拿着各式各样的横幅和海报。可能你以为这只是另一场示威游行或者是节日的狂欢，但出于好奇心，你慢慢的向前走动、向前移动，想探个究竟，这到底是什么？当你离人群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发现这些横幅和海报上面都写着"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来了"，同时陆陆续续有更多不同颜色、不同皮肤、不同国籍、讲着不同语言的人从四面八方都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一起向世界宣讲耶稣基督是主。那作为一名基督徒，你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难以想象，有点夸张，甚至有点荒谬呢？其实我也觉得有一点。但是我们从上周的经文中看到，这是不是正是神所应许的他的计划，就是差派他的仆人耶稣基督，通过他让世界各地万国万民的人来认识他，从而能够归向神，能够看清楚他的样子，能够听清神说的话，并且把神当作神，承认神，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但有时候有句话说得很好，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是不是？说实话，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们多数时候的亲身经历会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刚才所提到那个游行的场景，万国万民聚在一起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荣耀神，赞美神，是非常荒谬，是难以发生的。到头来，神的计划也只不过是我们脑海中的一个纸上谈兵而已，而在现实当中是多么的不可实际。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基督徒他并不是一个多数的群体，是不是？基督信仰在世界的眼里只不过是许许多多宗教的其中一个。那么根据英国《卫报》的统计，在1983年的时候，承认自己没有任何信仰是无神论者的人数占31%，但是今年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53%，超过了一半，并且每年都还在不断的增加。又例如在其他一些国家，基督的信仰正在被打压，正在受到压迫的状态，公共的聚会会受到政府的阻挠，基督的信仰是把它看作会把麻烦惹上身的一东西，从而避而远之。又或者有一些更有极端的地区，公开承认如果你是耶稣的跟随者的话，那可能会付上安全或者生命的代价。那我们再把视线拉回我们周围，想想我们周围那些不信主的同事同学或者家人朋友们，他们对待基督信仰的态度是不是真的离开那个游行的画面非常的遥远？十分的抱歉，以这样一个消极的态度来开始今天的经文。如果大家手里今天有我们聚会的单章的话，你会看到今天的标题，它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的传统的一个标题，神离弃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来仔细看经文所描写百姓的反应的话，考虑他们当时的处境，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我们可能有同样的怀疑和无奈，我们也可能感同身受地问，神的计划是不是落空了？在圣经的一开始，创世纪中，神对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给予的应许当中说道，我必使你的后裔增多，好像天上的星一样多，我必把这全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到祝福。但是我们在以赛亚书中所看到的是不是完完全全的是两幅景象？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的军队所攻破，圣殿被毁，城市也被夷为平地，以色列国所有的产物要不被毁坏，要不被夺走，以色列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剩下来还喘口气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作为奴隶。 那幅后裔如同像天上繁星一样众多的场景，那幅后裔充满在神所赐下的这片土地的场景，那幅万国因为这些后裔而得到神祝福的场景，是不是听上去真的很荒谬，和做梦一样？那更别说我们在上周日看到的那幅场景了，是不是通过神的仆人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来到神的面前承认神是神？现实和理想，我们不禁要问，神的计划是不是落空了？今天的经文会帮助我们看到，面对百姓的真实处境，面对他们的疑问和质疑，神是如何让他们确信他并没有离弃他们的百姓，他的计划并没有落空，同时也让他们看清这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标题好吗？看呢，我将你铭刻我掌上。14到16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原本坐落在西安的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离弃了我，我的主忘记了我。妇人怎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悯她亲生的儿子呢？即使他们可能忘记，我也不会忘记你。看呢，我已经把你刻在我的掌上。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最近成为妈妈的朋友，当你们见面的时候，想象一下，你问他，哎，你的孩子呢？他最近怎么了？那位妈妈说道，哦，好问题，我把他忘在家里了。你听了一定会，你把他忘了，这是不是根本不可能，对不对？很难想象，是不是？妇人怎么可能会把他刚吃奶的婴孩所忘记？或者对于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的妈妈，你亲生的孩子是不是对你来说无比的宝贵？尽管他们犯了多少愚蠢无知的错误，你还是选择不断的怜悯他们和原谅他们。当然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会听到母亲遗弃孩子这样不幸的消息，其实我妈妈在我小时候经常对我说，你是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那么这如果是真的，那我的确被我真正的母亲所抛弃了。但是耶和华神说，即使他们会忘记，即使这些母亲会忘记，我也不会忘记你。或者接下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中间身上有花纹的朋友，你们应该很清楚，你不会因为忘了某件事情而会把那些文字或者图案刻在自己身上，是吧？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事情对你很重要，所以你把它选择刻在你的身上。同样，面对西安的疑问，神把他的手向他百姓摊开说，看呢，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掌心上面，我怎么可能忘记了你？我怎么可能离弃你呢？我们再看16到18节，你的城墙常常在我面前，重建你的要急速归回，那些毁坏你的和那些使你荒废的都必离你而去。你举目向四周观看吧，他们都集合到你那里来。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要披戴他们，如同披戴装饰品，你要以他们做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没错，西安的确是被夷平了，耶路撒冷是被摧毁了，但是神对西安说，你的城墙，你的城市，你的圣殿常常在我眼前。那些摧毁的人，那些搞破坏的人已经离你而去了，换句话说，爆破的工作已经做完了，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的这些人将会聚集在一起。神也说，你因为会因这些人而感到自豪和引以为傲。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并不是百姓所说的那样离弃和忘记了他们，对不对？神像一位母亲一样，甚至是超过一样，甚至是超过母亲一般惦记他的孩子，岂不是对他的孩子蛮有怜悯吗？神说道，你看看我的手掌吧，神说，你的名字不是被刻在上面吗？尽管城市已经成为废墟了，没错，但是难道我不会呼召那些人来重新建造吗？我怎么可能离弃了你？怎么可能忘记了你呢？接下来 19-20节，神对锡安继续描绘了一个无法想象的场景。神的住所将会被数不尽的锡安的后裔涌入并挤满。一起来看19-20节。至于你那些被毁坏荒废之处和你那些被拆毁之地，现在给众人居住必显为太狭窄了。那些吞灭你的都必远离你。你丧子以后所生的儿女还要说给你听说，这地方给我居住太狭窄了，求你给我预备地方住吧。换句话说，原本在锡安山上的耶路撒冷圣城将会变得太狭窄太小了，根本装不下这些后裔们。就像是福音之家教会，一开始我们是在一位弟兄家里聚会，是不是？但是因为有人不断的涌入，最后家里实在变得太小了，太狭窄了。最后感谢神，他也为这些从四面八方加入到福音之家的人预备了一间教会建筑。对那些怀疑神和质疑神的人，神回应道：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样子吗？看看母亲是怎么对待孩子的。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如何在意你，如何关心我的百姓吗？看看我的手掌，你们的名字都刻在上面。怎么可能离弃了你们？怎么可能忘记你们？我难道不会差派工匠吗？锡安一定会被重建，将来会有数不尽的后裔，像天上的繁星一样，来到我的居所。神并没有忘记他的百姓，他也并不会离弃他们。神的计划也绝不会落空。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标题。看呢，我向万民竖立大旗。讲实话，经文到现在有没有一种感觉，神一直是在给我们或者在给读者打鸡血，是不是？他用了十分多的比喻和画面，用了母亲以及用了手掌。就像是有些老板在会议上面，他会给员工画一个很大很大的饼，可能会让员工感觉到心潮澎湃，但是这饼到底如何发生呢？却只字不提。同样的，在21节，我们看到百姓也有这样的疑问：这到底怎么发生呢？神的计划。我们一起来看经文。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又不能生育，我是被掳的，又是被逐放在外的，谁给我生了这些孩子呢？谁把这些孩子养大呢？看呢，我独自一人被撇下，这些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呢？百姓说：我仅有的孩子死了，我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无法再怀孩子了，我又是被掳在外的，所有我能够生孩子产后裔的方式都被掐断了，我是无子的。神刚刚说的预言，有无数神的后裔涌入神的住所，这怎么可能发生？接下来的22和23节会让我们看到，这些后裔并不是从这些丧子和不能生育的百姓而来的，而是神他亲自做成这件事情，把他们带到锡安，也就是神的住所里面。我们一起来看22和23节。主耶和华这样说：看呢，我必向列国举手，我要向万民竖立我的旗帜。你们要把你的儿子都抱在怀中带来，把你的女儿都放在肩上背来。大家都看到过这样特别有爱的画面，是不是？特别是在一些主题公园里面或者游乐场里面，父母会把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抱在怀里，放在自己的肩上。同样的，这些儿女这些后裔也同样会被抱在怀里，放在肩上，进入到神的住所。那这些父母到底是谁呢？23节，列国的君王要做你的养父，他们的王后必做你的保姆，他们必脸伏于地向你下拜，舔你脚上的尘土，那么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仰望我的绝不会羞愧。所以这些孩子他并不是锡安的后裔，并不是以色列百姓的后代，还记得吗？他们是丧子的，他们是不能生育的， 列国的君王要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保姆。换句话说，这些是别国，是外邦的父母，是不是？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孩子陆陆续续的带到圣城中来和神的住所当中。他们必脸伏于地，向你下拜，舔你脚上的尘土。虽然读上去有点不健康，甚至有点恶心，但是传达的意思很明确，很清楚，是不是？当他们来到神的住所，神的圣所的时候，是顺从的，是谦卑的。他们会来到神的面前，向他下拜，承认他是神。二十二节也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神他亲自做成了这件事情。看呢，我必向列国举手，我要向万民树立我的旗帜。并不是百姓的后裔，并不是他们自己将这些后裔涌入进圣所，而是耶和华神他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如何做成呢？他会向万民树立起他的旗帜。这里的旗帜并不是那种导游手上所拿的那种旗帜，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为了让旅客们能够认出他来。其实早在以赛亚书的11章的第10和12节就提到过这概念。神借着以赛亚说道，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万民的旗帜，列国的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处必大有荣耀。第12节，他必向列国举起旗帜，召集以色列被掳去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所以神会把耶西的后代，也就是有着君王血统的一位，会把他作为一面旗帜树立起来，把以色列的百姓和列国的外邦人聚集到他那里来瞻仰他的荣耀。我们在上周看到的这位神的仆人，他所背负的使命，是不是正是这耶西的后代，这有着君王血统这面旗帜所做的呢？他的使命就像一束光一样，不仅使雅各，使以色列的民族归向神，也会让万族万民从东南西北来到神的面前归向他，承认他是神。神的仆人就是这面旗帜。22节，神说当他向列国举手将这旗帜举起的时候，也就是将这仆人举起的时候，神的计划就成了。无数神的后裔将会涌入神的居所，并且会谦卑的顺服的在他面前下拜，承认耶和华是神。当神的仆人以色列的君王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说道，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他说这话是指着自己要怎样死说的，约翰福音的12章第32节。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 受死和三天后的复活，以及这使人悔改和赦罪的福音，万国万民就开始归向他。在上次退休会参加使徒行传的学习的弟兄姐妹们，是不是能够深有体会，当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借着门徒们所传的福音，不断的有人归向主，他福音不仅从以色列的中心耶路撒冷传到整个犹大地区，之后传到了撒玛利亚，传到了外邦的罗马，甚至传到全世界。是不是像一个波纹效应一样，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福音的传播而归向主耶稣基督，归向这位君王，归向这面旗帜，承认神是神，在他的面前下拜。但我既是丧子的，又不能生育，我是被掳的，我哪来的孩子？这怎么可能发生呢？这当然不可能了，因为这一切都是神在做，是神的作为。 因为这些神的后裔像天上繁星一样多，涌入神的居所，并不是锡安的儿女，而是从列国、从万族、万民而来的。当神把他的仆人、把他的君王、把他的旗帜举起的时候，这看上去像痴人说梦、荒诞可笑的场景，就会变成现实。神的计划绝对不会落空。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呢？我们来看最后一点，究竟是谁离弃和忘记？在神向他百姓展开他的手掌，告诉他们他不会离弃他们，他没有忘记他们的时候，在神告诉他的百姓他会举起他的旗帜，举起他的仆人，让人山人海涌入他的居所之后，我们还是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不是？我们一起看二十四节。被抢去的怎么可能从勇士手中夺回呢？被掳去的怎么能从强暴者的手中救出来呢？换句话说，我们身处在巴比伦，看看我们周围这强大的国家和军队，我们怎么可能被夺回？怎么可能被拯救？二十五节，耶和华这样说，就是勇士所俘虏也可以夺回，强暴者所夺去的也可以救出来。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们相争，你的儿女我却要拯救。我要使那些欺压你的人吃自己的肉，他们必喝自己的血醉倒，好像喝了甜酒一样。那么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拯救者，是你的救赎者，是雅各的大能者。我拯救他们的并不是另外一位更强大的勇士，从强暴者手中夺出来的并不是另外一个强暴者，而是永不离弃、永不忘记的他们的神耶和华会来亲自拯救他们。哦，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呢？我相信这并不是最后一次百姓对神的质疑和疑问，是不是？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五十章的一到二节。耶和华这样说，我离弃了你的母亲，休书在哪里呢？或者我的债主中是哪一个我把你们卖给他们的？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反问他的百姓，是不是？如果是我把你的母亲卖了，休书在哪里？如果是我把你卖了，那卖身契在哪里？看来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离弃是因你们的过犯。换句话说，并不是神离弃他们，神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百姓，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自己的罪孽，因为他们自己的过犯，才落得如此下场。第二节，为什么我来的时候没有人在呢？为什么我呼唤的时候没有人答应呢？难道我的手太软弱，不能拯救吗？不能救赎吗？或者我没有能力拯救吗？当然不是了，是不是？神如此的有大能大力，就是勇士所俘虏的也可以夺回，强暴者夺去的也可以救出来。但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听耶和华神，没有人愿意答应他。究竟是谁忘记了谁？是谁离弃了谁？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来思考应用，好不好？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开始呢游行的场景，万国万民聚集在一起，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赞美荣耀神。想象一下，这里面可能会有你不信主的父母或者亲戚，这中间可能对你信仰有些许嘲讽的同时，这中间也可能对耶稣基督信仰毫不关心的你同班同学，甚至会有对基督信仰怀有敌意的人群。想象他们都参与到这游行当中，并且不止他们，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戚、朋友、同事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这个队伍不断的扩大，继续的扩张，手上拿着横幅和海报说主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是主，都来到神的面前向他下拜，承认他是神。 虽然这并不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场景，但是这就是神的应许，他的计划，是不是？就是差派他的仆人耶稣基督，通过他让世界各地的万国万民来认识他，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高唱着赞美荣耀归于宝座上的那位羔羊耶稣基督。是真的吗？怎么可能？你看看我身边的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看法，你看看这世界对耶稣基督信仰的态度，你看看这些无神论者，这些支持进化论的这些支持者，这些后现代主义，这些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哲学，他们就像是勇士被所俘虏的，被强暴者所夺去的，活在黑暗当中。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呢？神的计划怎么可能完成？我并没有离弃我的百姓，神说道，我并没有忘记他们，我的计划并没有落空，我已经把我的仆人，我的旗帜耶稣基督高举了起来。被勇士所俘虏的又如何？被强暴者夺去的又如何？看看这世界上最不可能的地方已经兴起的教会，看看这最不可能出现基督徒的国家，它增长的人数。神当然有能力夺回鲁士勇士所俘虏的，拯救强暴者所夺去的，他的计划一定会实现。而我们也一定会看到有无数的人因着被高举的耶稣基督这面旗帜，他们将会被抱在怀里，被放在肩上，慢慢走入到神的圣所当中，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些对你的计划可能会有怀疑，可能会有疑问的这些软弱的人。天父，我们也特别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你的计划不会落空，你并没有离弃你的百姓。天父，也帮助我们能够相信借着耶稣基督你的仆人这面旗帜，你一定会完成你的计划，万国万民必定会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你是神，高声赞美你。奉耶稣的名，阿们。